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11月2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处长孙小雅首场记者会谈美台关系。
You're committed to helping Taiwan.
在安全合作方面，美国会致力协助台湾维持充足的自我防卫能力，同时会与台湾合作，一起应对印太区域内美台所面对的共同挑战。
港府硬性规定港人用安心出行防疫城市，或成为驯服港人的工具。
那你看到去年12月的时候，那个北京那个健康码叫北京健康宝，大量的泄露个人的讯息外到外面去，还可以卖的。所以你看得到这个香港情况会有类似的情况出现。所以我看得到，一个是泄露各自的风险，第二个是被监控个人资料跟行踪的风险。
专访学者胡平，谈中共缘何对文革话题羞涩，不出席也不视频，习近平仅以书面声明参与联合国气候峰会。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在欧美等国领导人齐聚格拉斯哥，出席星期天10月31号开幕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 COP26 之际，作为目前世界第一大碳排放国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却既不亲自出席又不通过视频致辞，而只是在星期一以书面声明的方式在大会上发言。
根据英国卫报的报道，气候峰会公布的一份日程说，习近平的书面声明将在包括美国总统拜登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内的世界领袖致辞结束后上传到会议的官网上。根据会议发布的发言者名单，习近平是唯一一位以书面声明方式在会议第一阶段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高级议程致辞的国家领导人。本来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和中国外交部的声明，人们预期习近平会通过视频在大会上发言。不过，卫报报道说，习近平无论是否视频致辞，都未曾出现在大会之前发布的演说者日程安排中。作为世界最大的碳排放国，中国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由于习近平自去年年初新冠疫情肆虐时起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中国，因此之前也没有人期待他会亲自出席格拉斯哥的联合国气候峰会。习近平也没有出席刚刚在罗马结束的20国集团高峰会，而只是通过视频在峰会上做了发言。中国政府上周四向联合国提交了中国落实国家自主贡献成效和新目标新举措，以及中国本世界中叶长期温室气体低排放发展战略2份报告。但是这2份报告在减排方面没有做出新的重大承诺。在2015年达成的巴黎气候协定中，各国承诺要将全球暖化限制在2摄氏度以内。但是气候专家和环保人士呼吁各国，特别是碳排放量巨大的国家，快马加鞭，尽快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提前减少对煤炭的依赖，给中国等国带来进一步提升减碳目标的压力。上星期，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英国首相约翰逊曾分别与习近平通电话，希望中国在格拉斯哥气候峰会上就应对世界面临的气候危机发出一个决定性的信号。不过，根据中国官媒央视的报道，习近平在与约翰逊讨论气候变化问题时坦言，中方宣布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并提出一系列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的具体举措，意味着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需要循序渐进和付出艰苦努力。 习近平强调，中国加快绿色低碳发展的决心坚定不移，一贯言行必出。路透社日前引述气候专家的话说，习近平缺席这次重要的联合国气候峰会，很可能因为自去年以来，他已经在气候问题上向国际社会做出过三次意义重大甚至令人意外的承诺，即使亲自出席这次峰会，他也无法做出更多或更高的承诺和让步。习近平去年向国际社会承诺，中国将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并将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这一承诺令全球都感到意外，因为中国此前一直强调，在发达国家肆无忌惮地进行碳排放，完成工业化之后，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有足够的时间用来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了落实习近平向国际间做出的减排承诺，中国政府今年给全国各省市区都制定了减排的年度目标，但是今年上半年，超过半数的省市区都没有完成预定的减排指标，迫使政府对一些高耗能产业拉闸限电。随着煤炭供应短缺，煤价飙升，煤电价格倒挂，导致电厂发电积极性受到冲击。最近两个月来，中国的供电缺口越来越大。纽约时报在日前的报道中分析说，习近平不愿亲自出席20国集团峰会和格拉斯哥气候峰会，是因为他已经把施政重心从对外转向对内，而且他也不再愿意为了国际舞台上的风光而做出重大的妥协。纽约时报认为，习近平不到一年前曾经以大幅让步与欧盟达成一项谈判耗时很久的投资协定，但是中国与欧盟因为人权问题发生的争议和相互制裁，导致欧洲议会搁置了对投资协定的审议，此事或许严重影响了习近平通过外交提升形象的意愿。中国政府目前最迫切的挑战就是控制最近爆发的零星新冠疫情，确保明年二月开幕的北京冬奥会顺利举行。此外，中共二十大明年下半年召开，即将完成第二任期的习近平预计将谋取第三任期，为中共的内政外交再掌舵五年。
美国在台协会 AIT 台北办事处处长孙小雅周五10月29号举行上任后的首场记者会，畅谈他对印太区域安全、美台经贸和科技交流以及对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等议题的看法。针对美台关系，孙小雅在前任处长厉英杰的四个增进基础上新增了资安与供应链两大基石。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核心利益的关键就在资安跟供应链的安全，当台湾和美国在这两大领域绑在一起，台湾的安全系数也就跟着提升。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AIT 处长孙小雅今年7月就任，这是他第二度派驻台湾。拥有30年美国外交官资历的孙小雅曾历任驻北京大使馆经济参赞、国务院东亚暨太平洋事务局副驻卿和亚太经济合作会议资深官员等职务。他虽然已经抵台近四个月，但由于疫情与境内拜会行程安排之故，迟至本周才召开到任后的首场记者会。记者会一开始，孙小雅就开门见山表示，美台关系现正处于极佳的状态。他说，美国与台湾人民的互动与连结不仅符合美国的利益，也符合美国基于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之一中政策，和台湾建立伙伴关系的价值，而且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坚若磐石。他推崇台湾有蓬勃的民主社会，同时也是重要的经济与安全伙伴。他还说，已上任一年的拜登政府虽然还在调整部分政策，但是美台关系的根本不变，尤其台海的和平更是关乎美台的共同利益。孙小雅强调， 美国认为台海对维持印太区域及美国的安全和稳定至关重要，也对中国持续破坏台海稳定的行径深感关切。孙小雅说，
We are committed to helping Taiwan.
在安全合作方面，美国会致力协助台湾维持充足的自我防卫能力，同时会与台湾合作，一起应对印太区域内美台所面对的共同挑战，像是海事执法以及人道援助及灾害防救等。
孙小雅重申了美台关系的四大基石，包括保持安全合作、拓展经济伙伴关系、维护台湾的国际空间及强化人民间的情谊。这也是前处长厉英杰2018年上任之初所提出的四个增进优先目标。在此基础上，孙小雅还特别高举供应链安全和资安的重要性。他说，这类过去被视为只属于经济或科技领域的议题，现在已跃升为美台国安合作上的关键要素。孙小雅说，
We recognize the...
我们了解台湾在全球供应链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尤其在半导体产业这类关键技术领域上更是如此。我们会持续共同努力，确保这些供应链维持安全无虞。我们会继续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发展并且强化与台湾的关系以及互动，其中一个越来越受重视的焦点就是要在资安领域合作，共同对抗资安威胁。
对于孙小雅所新提出的两大基石，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兼任讲师黄玉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不论是在供应链或是资安领域，各界关注的是未来全球会有统一的国际规格吗？或是美中一分为二，各用各的规格呢？黄玉君认为，如果是两种规格，那将是全新的选边战队模式，而且美中的博弈将从国家层面进一步恶化到商业模式的对抗，届时将是国安格局外的另一个难题。黄玉君说，
资安和供应链领域就是美国对付中国的两个最大的利器啊。外交上美国越来越示威啊，军事上美国虽然还是强势，但是没有人愿意用军事的 option 去解决问题，所以科技战在美中之间是真实存在的，而且一直存在的。
黄玉君指出，当台湾跟美国的资安以及供应链安全紧密连结，台湾的安全系数就会被动提升，也就是说台湾的利用价值上升。他说，当美国将其最核心的利益放在台湾，台美间的合作与互信也必然走深。对于台北的台湾经济研究院产经资料库资深分析师邱世芳分析，美国政府已经认知到在部分供应链上过分依赖中国已带来极大的国安风险，因为不管是中国的新冠疫情、郑州洪灾，或者是近期的大限电，都冲击到产能稳定性，也不利于美国总统拜登所追求的打造更具韧性供应链的目标。因此邱世芳说，美国希望过去高度依赖中国的产业供应链能够优先回流本土，但美国本土不是缺乏相关的工业聚落，就是人力成本过高，此时台湾正好可以弥补这些不足。以通讯设备为例，美国正在组建中的宽频网络基础建设急需低成本但品质相对稳定、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些设备，这正是台湾能供应的产业。邱世芳告诉美国之音，
美国的态度蛮清楚的，就是说可以回去美国做的，他会希望吸引这些厂商到美国投资，那如果没有办法在美国制造的，那某种程度他就会希望跟其他的国家来做一个合作，降低他对于中国供应链的一个依赖的程度。
邱世芳认为，短期内美国只能缓步降低对于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很难做到完全脱钩，可是从中长期来看，美中确实可能各自打造不同规格的供应链，尤其像是电动车、5G 等新兴产业，这样的趋势会更明显。至于美台在资安上的合作，位于台北的台北大学犯罪学研究所助理教授沈博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台湾有很多不错的资安公司，近几年又有许多重量级的学者加入政府部门，带动政府对资安的重视，包括技术上的精进。沈博阳也是台湾民主实验室理事长，他指出，台湾遭受骇客攻击的次数排行全世界前几名，虽然很难认定都是来自中国的攻击，但是就理论而言，全世界除了中国，想要攻击台湾的其他国家并不多。他认为，在资安实战上，台湾可以提供很多美国感兴趣的经验。另一方面，美国也是资安强国，对于金流、IP 位置等的掌握，美国的能力不在话下。 如果能透过资讯交换或是由美国提供台湾更进阶的训练，对台美双方来说绝对是合则两利。沈伯阳说，
蔡总会跳来跳去嘛，所以他的那一个跨国的合作其实显得特别的重要，所以是现在是能够多一个国家就能够多一个国家，那更何况美国在这方面的能够获取的资讯远比我们来的更多。
在孙小雅召开记者会的前一天，台湾总统蔡英文透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专访首度证实，美国特种部队在台湾协助训练台湾军人，引起北京强烈反弹。除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重申反对美台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外，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也跟进大骂美军作死。他透过微博评论，无论是出于什么目的，美军驻扎台湾肯定是破底线的事，是引爆台海战争最危险的因素之一。记者会上，孙小雅也屡次被问到在台美军的相关议题，但她一律不正面针对特定军事行动、互动或是训练做出评论。孙小雅仅强调，美国会致力协助台湾维持自我防卫能力，这也是台湾关系法当中的一部分。他说，美国相当重视且认真看待这份承诺，所以会与台湾定期互动，评估台湾的脆弱点，并且了解到该如何帮助台湾提升军事能力。孙小雅重申，美国与台湾在防御上有非常坚实的合作关系，双方有许多广泛讨论与长时间的互动，在这方面的政策非常清楚，而且所有人都知道，一直以来都没有改变。对此，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兼任讲师黄玉君预期，美中之间的冲突短期内不会停止，在此前提下，中国对台湾的文攻武吓也不会止歇。因此他说，孙小雅面临的挑战应该不至于太大，台美关系至少在拜登2024年下台前仍会不断升温。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台北报道。
美国再赠台湾150万剂莫德纳疫苗，蔡英文总统深表感谢。美国额外援助台湾的150万剂莫德纳疫苗搭机从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机场起飞后，已经在星期一11月1号抵达台湾桃园国际机场，这使美国赠台的疫苗总数增加到400万剂。
运载疫苗的飞机抵达桃园机场时，台湾卫福部部长、防疫指挥中心总指挥陈时中和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孙小雅同在机场迎接。路透社引述一位不具名的拜登政府官员说，美国捐赠的疫苗不附带任何条件，也不是用来换取任何好处或让步。这位官员显然是在暗批北京利用捐赠疫苗加强其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所谓疫苗外交。这位不具名美国政府官员还说，台湾是全球卫生问题上一个关键伙伴。台湾的蔡英文总统感谢美国的义举，强调美国新赠的疫苗不仅展现台美之间真朋友的情谊，而且再次印证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坚若磐石。台湾目前的第一剂疫苗接种覆盖率已经超过 70%， 第二剂疫苗接种覆盖率也已经超过 30%。 台湾疫情中心估计，到今年年底，台湾第一剂疫苗覆盖率可达 75%， 而第二剂疫苗覆盖率也可望达到 60%。 台湾目前已经基本不见本土确诊病例，很多公共场合已经不必戴口罩，餐厅、歌厅营运也基本恢复正常，但是官方强调，由于德尔塔变异毒株仍在国际间流行，流行性更强的新型变异毒株也已经在境外移入的病例中验出，因此台湾的边境管控措施仍需要维持。在美国最新捐赠的150万剂疫苗起运之前，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曾专程前往路易斯维尔机场验收及送机。驻美代表处也发表声明，感谢自台湾今年5月疫情反弹以来，美国、日本、立陶宛、斯洛伐克、捷克及波兰先后向台湾捐赠疫苗。美国在台协会也在脸书上贴文表示， 美国新赠台湾150万剂疫苗，展现美国对台湾的承诺。贴文还赞扬台湾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社会，是美国重视的伙伴和可信任的朋友。
防疫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上海迪士尼疑因一例确诊者入园而关门。美国之音松仁华盛顿报道。
在全球多个国家随着疫苗接种人数的攀升，逐渐解除封闭，恢复生产生活之际，中国政府却因为最近爆发的新一波零星疫情而不计代价持续推行对疫情和病毒零容忍的防疫政策，导致全国各地因为防疫而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上海迪士尼乐园星期天傍晚突然宣布，由于接获外省市的协查通报，为了配合相关防疫政策，上海迪士尼乐园和迪士尼小镇立即停止游客进入。而已经入园的游客如果要离开，则必须在出口处接受核酸检测，24小时后还要做第二次核酸检测，两次核酸检测阴性后还要做好后续12天自主健康监测。根据中国媒体报道，上海迪士尼之所以在万圣节的傍晚园内人潮滚滚之时突然宣布封园措施，是因为有一位新冠病毒确诊者曾在星期六以游客身份进入过上海迪士尼乐园。这位女游客因为是另一位确诊者的密切接触者，而在搭乘火车从上海返家途中于杭州被拦截，并在接受核酸检测后确诊。杭州当局在该游客检测结果出炉后，立即通知他之前行踪所到之处迪士尼乐园。上海迪士尼乐园在广播宣布封园措施后，园内部分设施立即停止运行，但是一些室外的演出，例如花车巡游和烟花秀仍然照常举行，似乎给人心惶惶的游客略微压了压惊。根据当事者在中国互联网上的贴文，当时上海迪士尼乐园内秩序还算正常，出口处很快出现一眼望不到头的长龙，游客们静静地排队等待做核酸检测。上海迪士尼乐园星期一发布声明说，为了配合防疫措施，该园星期一、二将继续停止营业，目前也不知道后续的封闭政策将持续多久。上海迪士尼乐园因为一例确诊病患曾经入园而迅即采取封园措施并不是中国的特例。刚刚开张不久的北京环球影城上星期因为被卫生部门通报曾有密接者而不是确诊者去过影城，便立即对所有的员工进行核酸检测，同时强化了对进入影城的游客的全面防疫监控。由于距离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剩下不到100天的时间，中国政府面临要在冬奥会前至少将北京疫情清零的巨大压力。北京市疾病防控中心副主任庞新火在星期一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由于天气转冷，目前的防疫形势仍然严峻而复杂。庞新火呼吁市民坚持非必须不出境，近期非必要不出京。
新冠疫情已致全球500万人死亡。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冠状病毒资源中心说，全球死于新冠病毒的人数已经超过500万。
该中心星期一11月1日上午发布的统计说，全球死于新冠疫情的人数已经达到500万0425人，距离上一个400万人死亡的大关仅隔四个月。星期一，澳大利亚放宽了对其公民和永久居民的旅行限制，他们在重新入境时将不再需要接受为期两周的隔离，澳大利亚人也终于可以在无需特别许可的情况下出国。泰国周一开始允许接种疫苗的游客入境，新冠疫情引发的旅游限制重创了泰国经济。 在英国，医护人员周一开始一项计划，他们前往800多所学校，为12至15岁的青少年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全世界已经接种了近70亿剂疫苗。在一些国家仍然面临疫苗短缺的困境时，其他国家则已经开始为其本国人口接种疫苗加强针。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在致20国集团领导人的一封公开信中说，目前富裕国家和低资源国家之间的疫苗公平性差距表明，这是对世界上最贫穷和最脆弱国家的生命的忽视。公开信说，在高收入国家，每100人中就接种了133剂新冠病毒疫苗，而在低收入国家，每100人只接种4剂。
美国逮捕被中国通缉的叶问投资人施建祥。被中国通缉的商人施建祥上星期在美国被捕，他被指控以欺诈方式获取签证进入美国。
美国司法部在一份日期标注为10月29号的声明中说，现年57岁的中国商人施建祥该星期在拉斯维加斯举行的一次有关加密货币投资的会议活动上被捕。声明说，施建祥于28号在拉斯维加斯首次在美国联邦法院出庭，联邦治安法官认为他有逃跑的可能，下令将其拘留，等待在迈阿密的宣判。司法部的声明说，施建祥在获取美国非移民签证的过程中撒谎，并用以此获取的两张签证于2016年在迈阿密国际机场进入美国。声明说，施建祥在申请签证时表示从未使用过其他姓名，但实际上却只有另一份姓名为牛龙的旅行证件，并在2017年2月以这份证件进入美国。施建祥还公开以摩根施的名字居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内华达州。联邦大陪审团的替代起诉书指控施建祥两项欺诈和滥用美国非移民签证的罪名。如果罪名成立，他将面临最高10年的联邦监禁和最高25万美元的罚款。施建祥曾在中国担任涉足互联网金融和影视业投资的快卢集团董事局主席，因涉嫌集资诈骗被中国政府通缉。根据中纪委2018年发布的公告，施建祥在2016年3月7号外逃，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下，国际刑警组织2017年1月将施建祥纳入红色通缉令名单。施建祥来到美国后行事高调，在好莱坞经营影视投资公司。2017年12月，施建祥在纽约的一场募款活动上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合影。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其掌控的一家名为 Morgan Capital Group 的投资公司为一个与特朗普和美国共和党有关联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5万美元。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施建祥还在2019年试图与在其投资制作的电影《叶问三》中露面的美国拳王泰森合作推出加密货币，但被泰森拒绝。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今年9月取消了施建祥在美国控制的影视投资公司 Morgan Pictures Inc. 的所有证券。SEC 说，2019年以来，这家公司一直没有发布财务报告。美国与中国之间没有引渡协议，美国政府表示不愿成为中国贪腐官员的避风港。美国政府在某些情况下与中国合作，起诉涉嫌金融犯罪人员。
港府硬性规定港人用安心出行防疫城市，或成为驯服港人的工具。香港政府从11月开始硬性规定港人在进出政府办公场所时使用防疫城市安心出行， 安心出行自推出以来一直饱受争议。此外，港府为了尽快与中国大陆恢复通关，正紧密筹备推出所谓的港版健康码，这让人们担心自由日渐萎缩的香港社会可能会进一步向中国大陆看齐。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2020年11月，香港政府以防疫为由推出流动应用城市安心出行，要求市民在进入政府办公场所以及餐厅、戏院等公共场所时扫描二维码。虽然安心出行不需要开启 GPS 定位功能，但用户必须授权城市使用手机的通讯网络、摄像头、通知功能等大量功能。这使外界质疑安心出行是为了监控市民而非防疫，但是创新及科技局等政府部门则反驳说，安心出行没有追踪行踪功能，也不会泄露隐私。安心出行自推出以来一直声称是自愿参与，但最近情况有变。港府早前宣布，从11月1日开始，所有市民和政府员工进入政府大楼和办公场所之前，包括政府图书馆、体育馆、政府菜市场和熟食中心等，必须使用安心出行。立法会、医院管理局、司法机构也相继要求市民扫描安心出行二维码。只有12岁以下儿童、65岁或以上长者以及使用该城市有困难的残疾人可以豁免。过去一年，拒绝使用安心出行的市民可以填写表格替代，但11月1日起，这个折中办法不再适用于政府办公场所。港府解释说，他们注意到市民填写表格会出现缺漏或失实的情况，一旦出现确诊个案，将大大减低接触者追踪工作的效率和精确性。如果因此未能及早截断病毒传播链，确诊个案有机会变成社区爆发。面对病毒全球肆虐，具高度传染性的变异病毒株的威胁下，政府有必要完善和采取更严谨的措施。香港的新冠肺炎疫情近期相对稳定，已有超过三个星期没有发现本地个案，此前也连续51天零确诊。对于有人认为进入政府办公场所必须使用安心出行是限制自由的质疑，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近日在记者会上表示，为了保障市民生命，在个人自由和整体社会需要上应取得平衡。位于九龙旺角的先达广场开设了不少二手手机店，自从港府落实推行在政府场所强制实施安心出行后，这里的店铺生意大增。一名手机店店主表示，很多顾客专程来购买定价1000港元以下的手机，同类手机销量比以往增加2到3成。顾客陈先生向美国之音表示，自己经常到政府图书馆借书，由于担心政府实施新措施后自己的隐私会被获取，所以特意购买便宜的手机用作安装安心出行，方便进出图书馆，但不会在手机里储存任何个人资料。
虽然香港政府一再强调安心出行呢，就用来防疫。
陈先生说，虽然香港政府一再强调安心出行只是用作防疫，不会获取个人资料，但他担心港府是说一套做一套，为了把风险减至最低，他不会在日常使用的手机上安装安心出行。现在很多朋友都像他一样购买一部便宜手机用来下载安心出行，他觉得这样才可以真正做到安心出行。外界往往把港府推出的安心出行与中国大陆使用的健康码相提并论。香港民主党资讯科技及广播政策发言人冼卓兰对美国之音表示，根据港府的说法，两者之间有明显的区别。
咁但係我理解咧，即係大陸嗰啲健康碼其實就係你去踏入。
謝卓蘭說，據他的理解，在中國大陸，中央政府是可以透過健康碼獲取每個使用者的行蹤，甚至如果健康碼出現綠色以外的顏色，使用者就不能通過某些場所。这是根据港府所说两者之间最主要的区别。根据港府到目前为止的说法，如果当局根据安心出行获悉某家餐厅出现感染者，就会透过城市通知到过这家餐厅的人，他们有感染的风险。但是当局不会知道有谁去过这家餐厅。他批评港府强制市民使用安心出行，不让公众有所选择，却又没有提供合理的解释。
一路以来都是可以被你停止或者是用 apps 的时候。
简卓兰说，一直以来市民进出政府办公场所都可以选择使用安心出行或者填写表格，那为何突然收紧政策呢？香港的疫情也不见得出现恶化，政府部门和处所也没有爆发疫情，让人怀疑收紧政策的作用和目的。他认为政府是出尔反尔，不少市民包括长者和流浪汉，他们未必有智能手机，为何要求他们为了使用安心出行花钱购买智能手机呢？香港时评人桑普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抨击港府违背原先使用安心出行自由自主的承诺。
以台湾为例，我们也有类似的那一种应用程式可以装在那个手机上，但那个完全是自愿的，没有禁止的。那你看到每一个便利店，他们都会可以给你纸笔去登录，也可以扫那个用手机来扫那个二维码，但是没有透露到任何的个人讯息在里面的。如果真的要强制去那个跟踪某些人的行踪的，都仅限于那一种有染病嫌疑的人的大致的行踪。
香港自2020年2月起关闭罗湖等多个通往中国大陆的口岸，虽然香港本地零确诊已持续多天，但至今尚未恢复免检疫通关。外界认为防疫配套如何与中国大陆接轨，两地的防疫措施应否完全一致，是恢复免疫通关的关键。2021年9月，有前北京的香港议员建议安心出行增加追踪功能，与中国大陆的健康码接轨。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当时表明，若中国大陆提出通关条件，港府会尽全力达成。一个月后，政府在施政报告中把控制疫情、恢复跨境人员往来列为头等大事，并提出适用于通关的港版健康码。香港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九月到中国大陆与当地专家磋商免检疫通关，他向商业电台透露，通关条件之一是过关人士必须要用类似中国大陆健康码的过关码，相信要实名制。
创新科技局系整紧一个叫做通关码，咁啊里边系要入啲资料。
许树昌透露，创新科技局正在做一个通关码，当中要输入一些资料，包括证明验的核酸样本是阴性、接种新冠疫苗的记录，以及要清楚你不是一个紧密接触者，有没有在爆发的大厦逗留过。以往21天的旅游历史也要输入这些资料，还有内地希望要求电话是实名的。香港立法会议员田北辰接受网媒香港01采访时则透露，据他了解，香港和中国大陆有望在明年上半年通关，到时候北上的港人需要先安装港版健康码。该城市将包括一个有记录功能的特别版安心出行，市民在香港14天内的行踪会被备存至政府系统，资料也可以转到中国大陆。当港人北上后，中国大陆政府也可以掌握他们在香港的行踪。田北辰说，只有打算过关的市民才需要使用该城市，港府不会强制全民安装。将来港版健康码会否具有追踪功能是另一焦点。 香港资讯科技商会荣誉会长方宝桥向美国之音解释，在中国大陆，健康码由电讯营运商提供数据支持，估计是透过信号基站记录定位。他说，港版健康码将来要追踪使用者的行踪，技术上没有困难。普通城市像谷歌地图，只要获得用户权限，已可以记录行程。
我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有得拣啊，到时你要着追踪功能。
方宝桥说，假设大陆政府需要取得实时定位记录，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让市民自己选择。如果要过关，就自愿启动追踪功能，否则的话就把这个功能给关掉。时评人桑普认为，香港的防疫城市与中国大陆接轨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就是以疫情为理由，通关为理由，那个安心出行就变成健康码，健康码再往下面一步跑，就是跟中国的健康码接轨，有没有可能？绝对有可能。以后那一步就可能要实现那个在香港实现那个社会信用系统，那个社会信用评级。先前不是承诺过我们的那个个人讯息不会泄露吗？之后也会有跳票的可能性啊。那你看到去年十二月的时候，那个北京那个健康码叫北京健康宝，大量的泄露个人的讯息外到外面去，还可以卖呢。所以你看得到这个香港的情况会不会有类似的情况出现。所以我看得到，一个是泄露各自的风险，第二个是被监控个人资料跟行踪的风险。
他相信港版健康码与安心出行挂钩是迟早的事，
因为中国的健康码是你进入每一个就是社区、商场、公共场所之前都不必须要显示你的绿码，警卫的那个荧幕上会跳出你的身份证字号跟照片，而且它的云端的那个伺服器都会显示你的身份证字号、人名、时间进入到某个地方，人事实地位很清楚。所以很多人哦，有在中国的经验，你就知道说一直都绿码，但突然到了那个火车站的时候就变成红码，莫名其妙什么都进不去。所以我觉得安心出行是一个突破口，以后也可以说仿照这个方式来去处理。
2020年6月30日港版国安法实施以来，民主派几乎已在香港政界销声匿迹，以往扮演重要监察角色的公民社会也受到重创。时评人桑普说，中共打压的根本目的是香港人，而不仅仅是香港的民主派。
民主派公民社会这个只是头盘，但真的的主菜是香港人。因为2019年以来的运动让中国共产党觉得说香港人是不能够被驯服的，那个区议会的选举绝大部分的选区投了民主派的一票。他现在要整顿的并不是头面人物而已，并不是那些名牌的组织而已，就民政啊、支联会啊、教协，不是这些而已，而是香港人。所以他驯服香港人的方式是每一个人都要接受一个监控在外面，而且自己心理里面要装出一个自我审查的监控机制，就是你每进入个地方都想一想党国的权威跟党国的权力。
桑普认为，中共的策略是希望通过5到10年的时间完全割断香港人的文化和港英时代自由奔放的文化，然后跟中国服从党和权威的文化结合。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香港今年6次非法集会案开审，黎智英等三人坚称无罪。在国安法白色恐怖笼罩下的香港，被控非法参与2020年纪念6次集会的8名民主派人士11月1号出庭受审。前支联会主席李卓人等5人认罪，前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等3人坚称无罪。
去年香港警方以疫情为由，30年来首次禁止目前已解散的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举办年度维园六四烛光纪念集会。 但仍有大批泛民人士及支持者无畏警方警告，参加悼念19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六四屠城活动。警方随后拘捕了26人，指控他们明知而参与及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等罪。前民间人权阵线召集人陈浩环等16人早前已认罪，其中13人被判囚4至10个月，另外3人被判缓刑。另外2名被告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及前香港大专学建国际事务代表团发言人张坤阳则流亡海外，被法庭发出拘捕令。罗冠聪目前生活在英国，张坤阳则在美国留学。据港媒报道，包括李卓人、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等8名剩下的被告一直否认控罪，但该案星期一早在区域法院开审时，李卓人、前支联会秘书蔡耀昌、前立法会议员梁耀忠、前支联会常委、区议员梁景威及前民主党主席、立法会议员胡志伟改变立场，各自承认控罪，包括煽惑他人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以及举行未经批准集结罪。其中蔡耀昌及梁耀忠不需要还押，其余3人因其他案件正在服刑，法官将他们的求情及判刑押后到11月12号处理。港媒报道说，李卓人在庭上认罪时表示，悼念六四是应该做的事，应有之义，无悔无憾。至今只有民主派标杆性人物黎智英、前支联会副主席邹信彤和前媒体记者、立法会参选人何桂兰周日在法庭上否认控罪，案件的审理将继续展开。据报道，邹信彤在答辩时指悼念六四无罪。法庭的指控说，李卓人2026年六四当晚在维园带领其他被告燃点蜡烛，表示即使警方禁止公众集会仍会坚持到维园燃点烛光。他还呼吁公众在香港其他地方点起烛光。李卓人带领大部分被告进入维园足球场，手持蜡烛，又呼喊涉及六四、反对香港国安法及反修例的口号。支联会在1989年港人支持天安门学生民主运动声浪中成立，但是今年9月25号被迫宣布解散。这个在民主运动被镇压下去之后30多年来一直在香港高举六四火炬的公民组织走入历史，而悼念六四的活动在香港也遭到禁止。支联会的解散是香港自2020年6月底中共在港强推国安法以来被迫解散的香港民主运动中最有影响力的公民团体之一。支联会的五大纲领之一是结束一党专政，这被亲中人士认为违反国安法，要求当局取缔支联会。支联会的核心人物前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和李卓人、副主席邹信彤、秘书蔡耀昌、支联会常委梁景威、邓月军和陈多伟等多人都以不同罪名被逮捕。此前，香港已有近50个公民团体被迫解散、停止活动，包括具有48年历史的香港最大的教师工会、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每年主办七一大游行等全民抗争活动的民间人权阵线等。
专访学者胡平谈中共缘何对文革话题羞涩。中国共产党已故的独裁者和领袖毛泽东1966年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延续了10年，给中国人民和中共都造成了严重的祸害。中共新领袖习近平自2012年上台以来，文革时期的许多口号和做法被重新祭出。来自中国的报道说，中共将在11月上旬召开其第19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并提出一份历史决议提及文革问题。但截止目前，中共当局对文革话题十分羞涩。在文革亲历者和研究者胡平看来，细细分析研究中共当局的这种羞涩，可能大大有助于人们理解当今中国的政情和未来的走向。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
毛泽东生前靠政治运动治国，他统治中国27年的历史是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的历史。毛泽东死前发动的最后一个大运动是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其中包含着许多小运动。 千百万普通中国老百姓和成千上万的中共各级干部深受其害，受害者也包括中共最高层领导人，包括毛泽东的两个副手和中国第二号人物刘少奇和林彪，他们都在文革中死于非命。在毛泽东死后，中国当局一度做出正式的决议，明确声言文革是灾难，是浩劫，必须彻底否定，要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防止这样的灾难和浩劫重演。然而自毛泽东的崇拜者中共新领袖习近平上台以来，随着文革时期的许多口号和做法被重新祭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担心文革的灾难要重新降临中国，越来越多的中国国内外观察家评论家在认真地探讨所谓的文革 2.0 的模式和进展。在许多中国人感到忧心忡忡之际，中共当局采取了在众多的研究者和观察家们看来是匪夷所思的举措，这就是当局不是向中国公众发出安民告示，要公众不要担心文革难的灾难会再度降临中国，而是竭尽全力回避文革的话题，甚至避免提及文革这个词。中共掌控下的中国媒体整齐一律地回避提及文革，中共掌控下的互联网舆论管制当局则对中国网民提及文革的言论予以严密的控制或封杀。于是有关文革的众多重要话题乃至文革的众多重要基本事实便成为谜语，甚至文革 2.0 本身也成为众说纷纭的谜语。成为谜语的话题包括为什么在中国公众担心灾难性的文革会再度卷土重来之际，中共当局的选择不是让公众放心，而是选择闪烁其词或讳莫如深，从而让公众更加忧心忡忡。习近平本人及其家人深受毛泽东的独断专行和文革之害，这是否会足以促使习近平弃绝文革那样的折腾？文革的亲历者和多年研究文革的研究者胡平就这些问题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胡平首先就中共当局为什么对文革如此讳莫如深、如此羞涩提出了他的解读。
最近很多人都在谈论文革，说法也不一，有说文革已经卷土重来，也有人说文革不可能重演，有说要坚决防止文革重演，有说欢迎文革再来，还有人说呢，文革其实从来没有停止过，文革一直在继续啊。那么这些说法不一样，有时候其实就是他们说的不是一个东西，不是同一个东西。如果我们把文革比成一个十集的电视连续剧，那么有的人谈的是这两集，有的人谈的是那两集，所以看来很不一样。那我们可以简单的说呢，这个全版的十集的电视连续剧文革那是不可能重演啊，那其中有些这个有几集那现在肯定不可能重演，比如说毛泽东号召群众起来造反，批斗各级当权派，除了所谓毛主席司令部的少许几个人之外，那从上到下各级当权派都被炮轰被火烧，那群众还可以成立自己的组织，可以办小报，甚至到后来还都拿起枪武斗起来了啊。那么这种情况大家都认为是在今天中不太可能发生。另外在经济上你不用说了啊，割资本主义尾巴啊，农业学大战，这些大家都不可能重演。但是呢从另外一方面，这个文革它是个一党专制，这个问题它从来在中国就没有停止过，从来没有结束过，只不过在过去这么多年呢，有时候松一些，有时候紧一些。那现在大家很多人谈到文革重来，它其实主要指的是有一些方面，那当然一个最突出的方面就在于个人崇拜的卷土重来，以及和个人崇拜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就强化党的领导，党的一元化领导，像你刚才提到了党是领导一切的，还有近来我们看到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加紧控制，那这些方面人们谈文革再来了其实主要只是这么一些东西。那么至于从中共自己来说呢，对他现在的中共当局来说，文革这个问题是他非常想禁止，可是呢他又不好意思公开宣布禁止，而且也不可能完全禁止，但是呢他一直在努力禁止的这么一个问题。因为你文革 可以说是中共专制制度的一个恶性大发作，一个大爆发。而且它卷入的人数之多，持续的时间之长，蔓延的那个范围之广，还有程度的之深，那都是史无前例。它一方面呢是中共专制的登峰造极，另一方面呢它又是物极必反，所以对文革的记忆，对文革的集体记忆以及对文革的反思，它必然会导致对共产党制度的这种否定啊。那么反过来呢，中共的统治者如果他想强化个人权利，想当毛泽东式大独裁者，那他就必然要从文革中寻找灵感啊，必然要效仿毛泽东的一些故伎。而文革的过来人呢，他记忆犹新，那很容易发现你这个似曾相识，你就又来了嘛啊。所以我觉得他是这为什么中共当局现在，尤其是现在的习近平当局，因为在江湖时代我们看到在国内对文革的研究和揭露还是时有所闻，那么到了习近平这个时代，那么他对文革的这种矛盾的想禁止但是又不可能完全禁止，尽量的淡化抹杀他，这个倾向就格外的显著。
中国当局先前一度做出正式的决议，彻底否定文革，有人说中共当今的领袖习近平无意再发动一次文革，因为文革也给他的家人和他本人造成了巨大的危害，他不可能不知道。这种看法有多少道理？胡平认为这种看法是靠不住的。
俗话说嘛，多年媳妇熬成婆啊，你当媳妇的时候对婆婆的那套做法很不满，可是等自己当婆婆的时候，那有的人婆婆那就是要改革，弃旧图新，但也有一些人当了婆婆之后，他就又把原来当婆婆那种做法用来他对付他的媳妇啊，也就是地位变了，他就完全想法就和过去的专制者是一样，尽管他也吃够了过去的那些苦头啊。那么当然这要因人而异，他不同人有不同的情况，不一定都这个样子。那我们可以断言，习近平本人的思想一定在过去几十年间发生过不止一次很重大的变化。你像当年薄熙来在重庆大搞唱红歌运动，那有人就问了，你怎么又搞毛泽东那一套呢？薄熙来就说了，他说按道理说我应当不喜欢毛泽东，因为我父亲在文革中被整了12年，我自己也坐过监狱，但是我想来想去，中国只有走毛泽东的道路才行啊。那薄熙来说他想来想去，就说明他思想是有反复的，他不是一开始就这么就觉得要走毛泽东的道路的，后来经过多少次之后才觉得该这么做。我想习近平他其实一样，当然这里他没有告诉我们你怎么个想来想去的，你原来怎么想，后来他没说，这个不足为外人道啊。但显然就是和他们整个的环境发生变化有很大的关系。你可以相信在80年代的时候，习近平未必就想要做现在他这些事情啊。六四那使他产生了很大的变化，那六四刚几年，最初那几年那想法和现在还是会有不一样啊，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是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啊，因此才会到现在啊，他在居然会像就跟薄熙来一样啊，尽管自己个人，尽管自己的父母在文革中挨了毛泽东那么整，也许他们对毛泽东仍然有个人性的仇恨啊，但是呢他们很欣赏而且也愿意效仿毛泽东那套权术，那套统治术，以及他那套所谓理念，我就是情况应该这么来看。
现在还有人提出，习近平之所以无意再发动一次文革，是因为习近平无意看到在他统治下的中国再发生毛泽东时代文革时期发生的那种难以控制和收拾的动乱。这种说法听上去似乎言之成理，但这种说法是否真有道理？胡平的看法是，
要比他对局势的控制能力当然还比不上毛泽东。不过呢，就像我刚才谈到的，一来他不会像毛泽东那样，比如在发动群众啊，要这个天下大乱呢，这种局面他是不愿意做成，他还是运用他这个传统的这个党的组织，党的这个以及专政工具这些方式来自上而下的搞他的运动，这个和毛泽东不一样。因此这种做法呢，它就相比而言呢就比较好控制啊。但是与此同时，它毕竟搞了这么多折腾了这么多事情，也可以说是 在党内党外，在社会，在体制内都是树敌无数，因此他的情况，那你要说他会有多强的控制力，最后结果如何，那真还是大可怀疑的。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采访学者胡平谈所谓的文革 2.0 的问题第一部分的摘要。采访的全文见美国之音中文网，标题是专访学者胡平谈中共缘何对文革话题羞涩。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